姐妹们主日平安。然后刚才啊，这个小组的献唱，还有他们的这个孩子们，哎呀，看着我们真很受感动。真的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一代一代的兴起，真的是更加有活力。好，好，刚才我们主席已经念过这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经文很长，这里特别讲到一个故事，是什么故事？王子死了，啊，就那么简单，王子死了。所以今天我特别讲到一个题目，叫做祸福难料。这个我们中国人呢，忌讳特别多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忌讳多呢，就特别不愿意讲一些特别的字，不愿意讲什么死。所以中国人最不爱讲死。并且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活得越长越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一个老人家高寿了，哇，100岁了啊，哇，你就说什么？好有福啊，对不对？那短命死了，那就不能叫福哈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中国人学的活得越长越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话呢，就很多的学问的。皇帝叫什么？万岁。你们老百姓这能叫万岁吗？说皇帝叫什么？叫万岁。那王爷叫什么？千岁。那老百姓叫什么？百岁。你看这分的等级分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你说我们中国人说得很清楚的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虽然是称为万岁，但是总有一天要面对一件事，因为那什么死亡。所以他一登基立刻干什么？修坟墓啊。所以你看，虽然称为万岁，但是他还是立刻大修坟墓。这个不止我们中国人哈，这个老外呢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啊。有一个传说挺有意思的，这个说呢，据说呢，这个法国人呢，这个国王死了以后呢，哎，不能够讲国王死了，不能这么讲。我们中国人好像也是啊，不能够说皇上死了，这哪可以这么讲啊？你这样讲话这是砍头的啊。哦，驾崩啊，对。但是这个法国人没这个词儿啊。好，据说呢，这个在1460几年的时候，好，法国国王查尔斯这个第七世死的时候，那死的时候呢，这个所有的大臣，因为他生病了嘛，病了就不行了，这个所有大臣都知道了，所以这个大臣们都在这个外边这个等着，那等着就等着消息啊，到底是怎么样啊。好，那这个后来里边死了，死了以后呢，那仆人要出来这个哈、啊、要出来这个宣告，那宣告的时候呢，他这一想，哎呦，那出去讲什么呢？讲国王死了，那不找死吗？他找死了，所以他不能讲。哎呀，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想一个办法。他一出来，立刻喊什么 ？Long live the king， 国王万岁！他这一说国王万岁，大家都听懂了，立刻哭声震天。好，后来从此以后，后来下一个国王就把这句话定为规定。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国王永远不会死。但是请问真的不？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讲个背景，什么背景呢？就是所罗门王死了，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。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，受他的嫔妃引诱，就去拜偶像，所以神就在所罗门还没有死的时候兴起耶罗伯安。所以当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刚刚接续国位，他这个人又不懂得善待国民，结果北方的十个支派就跟着耶罗伯安。后来耶罗伯安被立为王，神就派先知对耶罗伯安说，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话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，我就与你同在，为你建立坚固的家，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，将以色列人归给你。所以耶罗伯安这个虽然被立为北国的王，但是神也跟他有约定，说你要听我的话，跟随我，我会把北国十个支派赐给你。但是这个耶罗伯安呢，上了王位，不懂得信靠神，怕失去王位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自己对自己说，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，这民若上以色列去敬拜神，在那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给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，就把我杀了。所以他就怎么样做呢？他就在他们北国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不用去耶路撒冷去了，去耶路撒冷实在太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。完了以后，让他们一直放在伯特利，一直安放在但。这件事，以色列人就陷在这罪中。如果你读《列王记》上下，北国的王经常有一句评语，就是他们继续让以色列的国民，北国的国民陷在耶罗伯安的罪中，那个罪就是那个金牛犊，一个放在伯特利，一个放在但，就是南边一个，北边一个，让以色列人不愿意去耶路撒冷敬拜独一的真神，而是拜偶像。这就是当时耶罗伯安所行的。耶罗伯安使以色列的百姓陷在罪中，后来神人就警告他，警告他完以后，今天的十四章所讲的经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发生的。一上来第一句话，那时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。哎呦，王子生病啊，在以前的这个君王时代，王子生病是什么事儿？那是大事啊，全国的人都会紧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后的国王位就由王子来接续啊。那王子生病，谁知道怎么样？所以出现大事。王子生病，人们都希望什么？希望他活。这个当国王的，这我们老百姓就活百岁就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当国王的希望都怎么样？当然要千岁万岁了哈，那千岁万岁。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国王权都希望怎么样？一代一代的能够传下去，还有生儿子，生儿子要继承王位，对吧？所以要万代。那个我们有个皇帝，中国的皇帝叫始皇帝，他为什么称他为始皇帝？就是希望从我开始，完了传续这个王位，传多少久？万代。但是没想到传了多代？一代。所以叫二世，就一下子就完蛋了。所以哎呀，这个真是，哎，但是我告诉你哈，你研究点历史你知道吗？想当年那个始皇帝用那个玉玺，大家就抢那个。哎，那个玉玺很厉害的，那个玉玺谁抢到了谁就做皇帝。所以他们说那个玉玺哈，当然后来就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哈。那个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说始皇帝那个玉玺一定要抢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代表王权的正统。但是不管怎样，人们希望王子活，不只是王子要继承王位，因为王子继承王位有正统，国家 稳定。所以为了保住王位，耶罗伯安还铸了两个金牛犊，不让国民敬拜真神。但是王子要死了，那没有办法，他就想起了一件事，怎么办呢？去找那老先知。你知道那老先知是什么人吗？就是当年暗立他为王的那位老先知。好多年都过去了，老先知眼目昏花，我就想这个古人眼目昏花可能得了白内障是吧？这个现在人这白内障哈，对不起，现在我已经开始有白内障了哈，啊，医生一说完我弄得我去心里紧张的不得了，你知道。这个老以前的人哪有这么白内障还能拿掉的？那没那么一说，就白内障完了，就久了以后就跟着老眼昏花，那所以他就已经很老了，所以结果他这个老眼昏花也看不见。没想到，哎，这个谁，耶罗伯安想起了他，想起他，他立他为王，借着神，神借着他，哈，借神借着他，向他说警告的话。他也认定这个人是神人，所以他去找，让他的妻子去找这个神人，希望神人能够给他祝福。当然了，他自己不敢去。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敢去吗？他明知道自己犯罪，怕有责备。其实今天呢，在教会里我也发现一件事，很多人到教堂来特别希望传道人能够为他按手祷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，那很多人到教会来坐那儿听道，希望听的都是什么道？祝福的话，对不对？好听的话，完了就是一讲呢，大家心里特开心的那种话。那最不爱听的是什么话？就是责备。好，这个你去看先知书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爱看先知书？先知书就全从头到尾几乎都是责备，骂他们，以色列人就是被骂嘛，应该他们确实不太好。啊，今天我们来教会，我们也是希望，哎呀，听完了以后回去高兴得不得了才好。那谁希望听完了以后心情沉重呢？没有人这样做。好，但是我在教会之中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教会每个家庭个人都有一些生活上家庭里面出现的问题。那出现问题就跟牧师讲了，那牧师啊，你说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呢？好，哎呀，上帝为什么让我这样呢？其实我自仔细一听啊，发现啊，有的时候啊，跟上帝没什么关系。你知道跟谁有关系吗？跟他自己有关系。但是呢，明着说呢又不太好听，还得转弯抹角说。哎呀，因为你知道人都很要脸面，你说的太直截了当哈，这个有的时候他还接受不了，还得转圈说。好，那我站台上呢，正好呢就比较容易讲，反正我也不针对某个人哈。你要自己对号入座，那是你的事。很多问题发生都是他自己产生的，他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他就连带着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。让传道人祷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好意思说哈，你祷告没用的。你说我祷告什么呢？祷告解决你的问题，还是祷告你应该自己转变，或者是你应该悔改，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做人？所以这个问题是应该是这个问题。好，那这个有些人夫妻家庭问题，哈，夫妻关系要有问题，儿女教育出问题，哎呀，这个真是很多问题。好，那这个我在教会有一次，这个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呢，这是好多年以前了。那接到电话以后呢，那个这个妈妈呢就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牧师啊，你能不能教育一下我的儿子啊？我儿子啊，又不读书啊，又在大街上晃啊，不但晃啊，还跟那些坏孩子走来走去啊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说 以前来过教会吗？他说没来过。那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？他说别人告诉我，教会有办法，那牧师有办法。我说哪有办法，孩子多大了？16岁了。啊，16岁我还能管得了吗？你说，我说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他说早，我这个不是没想到吗？所以今天这问题就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神学院跟一些机构经常办，在这湾区里边办这个夫妻这个营会。那夫妻营会，我就发现去夫妻营会的全都是什么人？不是好夫妻，都是老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年轻人去不了啊。你说夫妻营会一参加两三天怎么去啊？那孩子都给谁？那孩子没人给，那就去不了啊。等有机会去的时候都差不多什么年纪了，完了以后在营会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鼻涕完了以后呢，所以终于知道了，有用吗？当然也有点用，因为后半生还有好几十年呢。但是问题是说早知道不就更好吗？这个，所以最近我们开始办一个营会，专门给年轻人啊，专门带小孩来，孩子有人管，完了你夫妻两个去，所以早解决早没问题。这个前一段时间我去带一个营会，带一个营会呢，他们这个营会必须得要讲一个这个什么讲座，对不对？一般都要讲座啊，讲座一般都讲什么讲座？夫妻关系，对吧？还有什么教养儿女。完了他们就说啊，你要不要你的师母来？我说我这不行啊，我师母来不了啊，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好孩子有事情，他一定要怎么怎么样。我说不能去啊，那不能去，我们也没找人，那你就讲吧。我说我讲啊，哎呀，我不会讲这些东西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所以麻烦大了。我说我不会讲啊。他说你不没办法，你就随便讲吧。啊，不行，讲个神学讲座也行。我说在营会里边讲神学讲座，大家都晕过去了。所以我想我讲什么呢？啊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一个题目。Be a husband， 就是做一个丈夫。完了，我还讲一个题目，做一个父亲。Be a father。那我讲完这讲座，讲完了以后，你知道吗？这有点罪过，你知道吗？我讲完了以后，有一个太太哈，在吃饭的时候抹眼泪。在那儿骂她那个丈夫，你知道吗？骂那个丈夫，想当年你怎么样啊？一点完了，弄得我不好意思。完了，那个丈夫呢，后来也是说：“哎呀，我早知道的话，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啊。”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问题是谁的问题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耶罗巴安去找神人，求什么？求福，希望王子好，病好。但是没想到，他所遇的祸是怎么来的？他没有想。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也是如此。希望求福，有的时候却得到的是咒诅或祸患。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被罪人牵连。就像前边的一个故事，约拿丹扫罗的儿子被扫罗牵连，最后他自己也死了。神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在仇敌的手中， 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你们的王背弃神，拜偶像。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因着王的悖逆都要受罪的牵连。所以这个孩子也是好，他是一个好人，被罪牵连。神要借着他的死警告耶罗伯安。第十节到十一节，属耶罗伯安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捡出。凡属耶罗伯安的人，死在城东的必被狗吃，死在旷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也就是说，从此以后，你们耶罗伯安家的所有的男人都要死光。哎呦，这个咒诅很厉害啊，非常的严重。自由的、为奴的，包括你们家的奴隶，都要死光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咒诅，并且这话真的应验了。后来，巴沙一座王，就是下一个王，杀了耶罗伯安家全家，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，都灭尽了。正应验耶和华借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，神要借着这个孩子的死，使他脱离神所咒诅的刑罚。虽然这个孩子死了，但是他能够脱离。人就是这样，人难免一死，但是死的方式有很多不一样。有的人平平安安的躺在床上去世，我们说他是善终。有的人被人砍了头，不但砍了头，死后还不得埋葬，暴尸荒野，我们叫他什么？不得好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对这个死还有很多讲究。其实神让人每一个人死去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人自然死亡，有人被杀，有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死，有人为他的信仰而死，有人死的时候恐惧战惊，有的人死的时候有神与他同在，有人死的时候不知道怎样面对未来的黑暗，有人死的时候知道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他。死是人不能选择的，但是怎样死却是我们可以选择的。耶罗伯安求福却得到祸，人生真是祸福难料啊。以为活得久是福，却是祸。耶罗伯安没有立刻死，还活了很久啊。圣经说他作王22年，但是他却不得好死。有人以为死是祸，但是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，那确实是他的福。只有亚比亚是正常死亡在他们的家中，并且众人为他哀哭，不但如此，众人还把他埋葬。好死，为什么？信神和不信神的人有不同的结局。以色列人众人为他哀哭，为这个孩子哀哭，将他埋葬，因为在耶罗伯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，因为他的善行，神让他提早死，躲避祸患和咒诅。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祸福难料的人生。当你得意的时候，你就要想 后面可能有失意的时候。当你觉得神以为神不公平，为什么作恶的人享福，好，义人却受苦。传道书里面讲述这样的话，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享长久的年日，然而我准知道，敬畏神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他不敬畏神。耶稣也是一个义人，他来到世上传得救的福音，让很多人从黑暗进入光明，给很多人有希望。但是他却面对罪人一般不公平的待遇，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没想到神却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成为人类的救主。很多跟随耶稣的人为了信仰的缘故被杀，在第一代的基督徒里，很多基督徒因着信仰的缘故被杀。我相信他们一定祷告过，但是神没有救他们脱离死亡。虽然他们的死亡是痛苦的，但是他们的死使整个帝国改变了。中国的基督徒也是如此。50年代，中国的基督徒面对信仰的挑战，很多基督徒，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慢慢退缩了，有些坚定的基督徒依然持守他们的信仰。这个昨天晚上我在一个教会里面看了一个电影，这个电影呢，原来呢，我想请这个那个电影的导演这个来今天下午来我们的教会，没想到他已经安排好了。我看完了以后大受感动。那个电影这个现在网上你都找不到啊，只有 YouTube 上有一个短短的一个介绍，叫做《旷野之歌》。谁听过？都没听说过。哇，你们东湾的人真惨。这个我们南湾的有好几个教会都在播，所以他这个几个周末都在教会里播。昨天晚上我们那个教会那边教会里就有一个他在播，我就去看。他《旷野之歌》他就讲述，他是一个中国的摄影，这个摄影记者，他就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，这个追踪一个基督徒的老姐妹。追踪他基督徒老姐妹怎样服侍一个完全瘫痪的姐妹，借着他的服侍，整村的人开始信耶稣。这老太太不会讲什么东西啊，你知道我看完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你知道我是教神学的，讨论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讨论的是信息的严谨，讲道的逻辑，讲东西要准确。但是那个老太太讲的东西既不严谨，又不深奥，又不逻辑，又不准确。但是她用生命服侍神，用生命服侍人，最后感动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。最后他死在他那个小屋里，善终。昨天还给人打电话，第二天再来看他，他已经坐在椅子上去世了，80岁。完了，那个房子呢，好不容易刚盖，重新盖好，盖好了以后，这不是这个应该享点福吗？没想到他去世了。但是没想到那间房子后来成为教会。 周围的人因着他的缘故就在那个房子里开始聚会。其实我就后来想，我们讲到我们的信息应该讲什么，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的什么，是一颗单纯的信心。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若有一颗单纯的信心，在神的面前愿意跟随神，神的祝福就临到你。神的祝福不一定是一个这个我们所有的金钱、社会的地位、好的生活，不一定，但是有一个祝福会让你生命得到满足。什么祝福呢？就是得救的人们。若你的生命能够改变别人，能够影响别人，我告诉你，肯定神会把一个极大的喜乐充满你的心，让你的生命得到满足。人总有一天要面对死亡。我小的时候听过一个这个见证，这是真人真事。有一个老基督徒，他老了，身体慢慢软弱，啊，就要死了。那家人就在旁边照顾他。有一天，他就突然间对这个孩子说：“啊，我看见天使了。”大家说：“嗯，看见天使了。”那天使跟我说：“4点钟我要走了。”哇，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早晨呢。那全家人都紧张死了。什么4点钟啊？快快快快快叫人！哗，这所有的人都来了。这个把家里亲戚孩子，这个包括这个下一代再下一代全都叫来了，叫来了就围着他，就在看着他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到4点了。哎，过了4点，他还在那儿呢，还讲话呢。这个是不是他老人家有点儿啊，有脑子有点问题。哎，算了，既然没什么事儿呢，不能都在这儿等着啊，都在这儿等着呢啊，这个有的人这个晚上还要睡觉呢，啊，睡完觉的那个孩子还要上学呢，所以各回各家。所以呢，当然还是有人在这儿看着他。没想到，你这是哪个4点？下午4点已经过了，过了才回家了。凌晨4点，果不其然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个家庭因着这个事情，对他们的全家非常大的震撼，非常大的震撼。他的下一代再下一代，有些人信仰那么糊，你不要以为哈，老传道人家里边都是好基督徒，不一定的。但是因着他的见证，所以这些孩子们都非常的震撼。后来我小的时候我也听说这个故事，啊，这一家庭我还认得。完了以后，后来我到大了以后，这个后来再出来服侍，哎，我也碰到类似的事情发生。神真的是让我们知道生命在他的手中。神没有问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来到人世间，神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，说我们应该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选择，就是如何活着。基督徒也遭遇祸患，基督徒也面对死亡， 但是基督徒与世人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我们不管到什么时候都相信一件事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用这样的信心来跟随我们的神。当我们用信心来跟随他的时候，我相信不管你遇见什么样的事，或喜乐或悲伤，或祝福或面对死亡，我们都知道一件事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都知道一件事，有一天我们要去那个荣美的家乡。当我们能知道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在世上的日子，你应该知道你怎么样活着。你在世上的日子一定有平安喜乐伴随着你。当我们这样活着的时候，我相信你的心一定充满喜乐。求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很多的时候你没有问过我们，我们什么时候来到世上，你也没征求我们的意见什么时候离开，但是你把一个选择权交在我们的手里，就是怎样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求你感动我们的心，不是来教会坐一坐，而是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，深深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，用我们的生命跟随你，听你的话。我们相信若如此行，神的祝福必定临到我们，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也祝福我们的教会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